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韩美星期一开始联合空中军演，战机出动预计达1600架次，历年之最。民调显示 ,79% 的选民认为美国处于失控状态。参议院选情仍然不明朗，共和党人有信心取得52席。共和党人谴责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丈夫遇袭一案。印度吊桥断裂，死亡人数增至141人。IMF 警告，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急剧而且不寻常的放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星期一开始，南韩和美国将会展开一场空中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几百架战机将会在一星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每日进行24小时的模拟攻击训练。据美国空军表示，这场警戒风暴军事演习将会持续到11月4日，总共大约有240架战机，会出动大约1600架次，出动任务次数是该年度演习的历来之最。美韩表示需要进行这类军事演习来应付北韩的潜在威胁。今年以来，北韩发射导弹的次数已经创历史新高，亦都是为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的潜在核试验预先做准备。美国空军表示，南韩和美国空军将会联合军种合作，训练期间每日会24小时执行密切接触的空中支援、防御性制空和紧急空中作战等重大空中任务。此外，美国空军提到，地面支援部队将会训练他们的基地防御程序，并且确保受到攻击时候的生存能力。根据美国中期选举前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接近 80% 的美国人认为目前国家处于失控状态。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和英国民调公司余冠 YouGov 星期日发表的这项联合民调发现，79%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情况处于失控，而21%的受访者就认为情况是在控制之中。当被问到对美国目前的状况有乜嘢感受嗰阵，73%的受访者表示美国的情况正在变差，而36%的受访者就表示情况正在好转。关于美国总统拜登，56%的受访者不赞同他总统任内所做的工作，而44%的受访者就表示赞同。在中期选举前一个星期进行的这项民调认为，目前共和党仍然处于赢得众议院控制权有利的地位。该民调的基线模型显示，在众议院的435个席位之中，共和党有望获得228席，而民主党就被估计会取得207席。根据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主席科斯特星期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预测，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至少取得52个参议院席位。科斯特在受访时候说，黑切尔和克将会在乔治亚州获胜，而奥兹将会在宾夕凡尼亚州赢过费特曼，拉克萨尔特亦都将会在内华达州获胜。而亚利桑那州方面，斯科特认为共和党人马斯特斯亦都有可能战胜现任参议员海利。他向 CNN 表示，今年是我们的良机，公众不喜欢民主党人所做的一切，他们不喜欢高通胀，他们不喜欢汽油食品价格上升，他们不喜欢一个开放的边界和高犯罪率，而这些正是民主党人的拿手好戏。不过即使科斯特看好共和党的参议院选情，很多分析师就认为模型数据和民调仍然认为共和党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重夺众议院，但是参议院的情况就仍然未明朗。 负责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竞选的参议员斯科特星期日谴责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丈夫的袭击案，同时呼吁官员需要努力确保公众对选举的放心。斯科特星期日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中表示，这件暴力事件太令人厌恶，我们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激烈的对话，但是这种暴力必须停止。科斯特说，我对保罗佩洛西深表同情，我希望他能够完全康复。他强调，发生在保罗佩洛西身上的这件事是卑鄙，亦都是不可以接受。上星期五清晨，一名男子闯入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位于三藩市的屋企，用锤袭击他82岁的丈夫，而佩洛西当时正在华盛顿特区。该男子在袭击之前还曾经大嗌和问南西在哪里，南西在哪里。事件发生之后，包括参众两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麦卡锡都对这个暴力行为进行谴责。科斯特呼吁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对这些选举感到放心。印度警方31号表示，一座建于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的行人吊桥莫尔比吊桥30号断裂，很多人跌落桥下面的河。莫尔比吊桥26号重新对外开放，截至30号总共吸引10000名游客参观。30号下午6点40分发生断桥意外。BBC 报道说，截至31号死亡人数攀升至141人。媒体报道，最新曝光的监视器画面显示，在吊桥断裂之前的15秒，疑似有人刻意不断摇晃。还有目击者说，吊桥断裂3个钟头之前，曾经见到一班年轻人故意剧烈摇晃吊桥，导致老人家和细路都难以行走。很多印度媒体都播出这一段最新监视器画面。在15秒的短片里面，看到吊桥上面有很多游客，还有人刻意摇晃吊桥，跟着吊桥就突然断裂，桥梁和旅客全部都坠河，上面剩下的绳索就因为巨大拉扯不断反弹。一名目击者向当地媒体说，桥断了之后发生人砸到人身上，大家是为了排灯节庆祝仪式而去那条吊桥，罹难者之中有很多是妇女和儿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最新警告，由现在到明年年底，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急剧而且不寻常的放缓，并且会令亚洲经济增长停滞，从而抑制已经暗淡的全球经济前景。法新社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前景已经恶化，因为各国在乌克兰战争之后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更紧张的金融情况和经济不明朗因素的增加。而根据 IMF 的区域经济展望报告，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亚洲仍然是一个相对焦点，但是该地区增长就受到中国经济的阻碍、严厉的清零政策和房地产行业危机的拖累。 IMF 亚洲地区主任斯里尼亚桑说，当我们在讨论贸易局势紧张以及可能采取更多限制性措施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最终将会演变成世界各国的分裂。而亚洲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在这样的支离破碎的世界里面，亚洲面临的损失将会比其他地区多。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路透社报道，国务院在新闻稿中表示，布林肯和印度外长苏杰生讨论了区域和全球议题，包括反恐合作以及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印度是俄罗斯石油一大买家，而石油收入有助为侵乌战争提供资金。俄罗斯驻印度大使馆27号表示，苏杰生将在11月8号访问俄罗斯。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超过8个月， 沃兰多个城市在31号再次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美国大使亦都紧急避难。综合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1号朝头早，几乎发生至少5次爆炸。其他好似切尔卡什、哈尔科夫等城市亦都通报遭到空袭。目前仲唔清楚伤亡状况，仅系知道有多个基础设施损毁，部分地区被轰炸到断水断电。目前相关单位正在抢修当中。乌克兰内政部长高级顾问格拉先科指出，俄军星期一向乌克兰城市发射了至少40枚巡航飞弹，空袭仲未有结束，建议乌克兰民众都到避难所。他说，侵略者再次攻击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针对能源的恐怖主义仍在持续。乌克兰官方日前就表示，俄方自10月初对乌克兰发动的几次空袭行动里面，乌克兰已经有大概 30% 的能源基础设施被摧毁。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31号下午透过 Twitter 表示，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无情又野蛮的飞弹攻击，试图让这个国家入冬的时候变得更加寒冷且黑暗。和几百万乌克兰人一样，美国大使馆团队正在避难当中。21号在澳洲被捕的一名前美国战机飞行员杜金将在11月4号出庭。法新社报道，澳洲联邦检察厅证实，杜金10月21号在新南威尔斯州郊区被捕，亦都是正在这个星期，英国情报官员罕见示警中国正在招募外国退役飞行员。联邦检察厅表示，已经应华盛顿要求逮捕54岁的杜金，但是美澳当局都不愿意更进一步透露杜金被控的罪名细节。根据法庭资讯，杜金可能引渡返去美国，他预定11月4号在雪梨地方法院出庭。根据杜金任职公司的网站说，杜金在美国陆战队飞行超过10年，官拜少校，负责指导军事战略飞行。他退役之后移居澳洲，澳洲公司记录了他是捍卫战士塔斯马尼亚公司2005年到2014年的主管。根据公司网站，捍卫战士塔斯马尼亚采用一间南昌飞机制造厂的中国空军初阶军事训练机。一位前陆战队飞行员话俾法新社知，杜金一直为一间中国公司进行驾驶舱资源管理训练，有一套用于改善飞行安全的程序。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说，中国两个省的中共公安部门在五大洲的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报服务中心，继荷兰、西班牙、加拿大、爱尔兰近日调查或关闭中共所谓的警务服务点之后，德国亦都加入了调查行列。此外，德国总理索尔兹将敦促中国开放市场，并将在11月4号访问中国期间提出人权问题。路透社报道，德国政府执政的三方联盟内部就是否批准中国中远集团对德国最大港口汉堡的一个码头的投资发生日益激烈的争吵。同时，柏林仍然在研究中国收购设在多蒙特的艾尔默斯半导体技术公司的芯片生产厂的潜在问题。索尔兹为期一日的访问将由一个商界领袖代表团陪同，大众汽车和巴斯夫的首席执行官已经确认将加入总理的随行代表团。星期一，巴西劳工党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卢拉击败了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下一任总统。 根据 99.1% 已经开出的选票，卢拉获得 50.8% 的支持度，而博索纳罗则获得 49.2% 的选票，两个人相距不多。当日巴西人亦都重选了众议院的所有成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职位。在众议院，博索纳罗的自由党赢得了99席，保留众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而在参议院，自由党赢得14个席位，而卢拉的工人党只是拿了8席。预计新总统卢拉在获得微弱的选举胜利之后，将会面对低迷的经济、更严格的预算限制和一个更敌对的立法机构。大选结果揭晓之后，拜登星期日祝贺了卢拉赢得选举。根据白宫当日发表的贺信，拜登表示祝贺卢拉当选为巴西下一届总统，期待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面共同努力并继续两国之间的合作。美联储这个星期预计连续第四度调升基准利率，强势立场让人更加预期经济将陷入衰退。法新社报道，为提供借贷成本并冷却需求，美联储今年已经5度加息，其中3次升幅达到3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加上劳动力市场勉强支撑资薪和开支。分析师表示，美联储官员下次政策会议几乎达定再次加息 0.75 个百分点。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1月1号起将召开为期两日的政策会议。外界平息关注是否会释出未来几个月准备放缓加息的信号。巴克莱分析指出，外界将聚焦委员会是否有信心可以照计划迈向足以控制通货膨胀风险够严格的政策立场。很多经济学家预料美联储将会在12月将会加息 0.5 个百分点。分析师警告说，受美联储加息、通货膨胀和全球成长放缓影响，经济可能在2023年进入衰退。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敏感时刻，王毅前脚刚走，即全集将访沙特。汪文斌回应：韩国首尔人踩人意外，目击者话死者多数并非被践踏。韩国人踩人事件遗体有一共通点，百姓接完电话感觉更可怕。中共政府展开台面下行动。老牌意大利邮轮公司退出中国及亚洲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敏感时刻，王毅前脚刚走，即全集将访沙特。汪文斌回应。28号德国之声引述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消息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问沙特。在27号，费萨尔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以视像形式举行了中沙高级别外交分委会第四次会议。会后，费萨尔对阿拉伯卫星电视说，今日的会谈是在一个重要时机举行，就是中共国家主席预计访问沙特王国之前。又说沙特阿拉伯亦在这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首脑会谈做最后安排。他还说中沙之间具历史和稳固的关系。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今次是在今年第二次传出习近平将访问沙特的消息。早在今年8月就传出习近平将访问沙特，还说沙特当局要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如果这次成行，将是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3年以来，习近平出访的第3个国家。
前两个国家是习近平今年9月在20大之前访问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时间表，但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访沙消息和潜在访沙时机相当敏感，正是沙特和美国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对之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结盟油国欧佩克加不顾华盛顿请求减产表示失望，欧佩克加的减产决定亦激怒了美国，令拜登多个月来的努力付诸东流。而美中关系近期亦处于直线下降的危险态势，二十大后习近平通过一封写给美国非政府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贺函，说中美加强沟通合作有助世界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努力，被认为是在 G20 之前对美国抛出橄榄枝。美国将在下月8号进行中期选举，正好是 G20 峰会前一个礼拜。由于拜登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选情都告急，目前他可能无心思考 G20 的事。韩国首尔惊魂，台湾人说后面狂挤只是想冲出去逃生。韩国首尔梨泰院一场万圣节庆祝发生人踩人意外，震惊全球，当地台湾人不少。台湾留学生张小姐在礼拜六晚同朋友咁啱经过事发当地的狭窄街道，后面唔知前面发生乜嘢事，一直喺度狂逼，当时一心只係諗万一跌倒就弊啦，要諗办法冲出去。最后好彩离开现场逃过一劫。梨泰院喺29号晚逼入10万人潮，喺晚上10点20分左右，一条通往酒吧嘅小巷爆发大规模推撞人踩人事件，目前造成151人死、82伤的惨剧，受害者以年轻女性居多。在首尔留学的张小姐对中央社记者说，在29号晚同朋友在大概6点50分抵达梨泰院地铁站，当时已经人满为患，吃完饭之后9点几加入人潮，起初气氛欢腾，有民众打扮成耶稣、恐龙，音乐声响彻大街小巷，但随着人潮越来越挤拥，成件事开始变调。他回忆说，当时同朋友有经过爆发严重人踩人事故的狭窄街道，后面不知前面发生什么事，就一直在那里狂逼。离太远有很多窄巷，上下坡路段，万一跌倒就弊了。张小姐说，她同朋友感到事态不对路，无论如何就是想办法冲出去的感觉。在看见一条小路可以通行后，接近10点成功转出人群。张小姐说，每逢万圣节，很多韩国当地和外国民众聚集梨泰院参加万圣节派对游行，今年吸引咁大批民众共襄盛举，可能同韩国啱啱解除防疫限制，三年来首次举办万圣节活动有关。前红海发言人刘冠任在29号晚亦有在事发现场，他说进入事发区域两分钟之后就已经被人潮夹住，有时脚仲离地出唔到去，时间好快反应唔过嚟。刘冠任说，空气好稀薄，大家狂流汗并越来越喘，自己对鞋狂被踩，并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跌倒，因为我觉得一跌倒一定起不翻身。他说周围一起逼来逼去的人，有些看起来好不舒服，脸色苍白，神情不对，但就算不舒服都出不到去。在晚上接近8点，刘冠任一行人终于从出口挤出来。本来刚刚开始入去那阵仲嘻嘻哈哈，离开那阵完全是逃生本能。韩国人踩人事件遗体共通点，腹部肿胀，大量倒地者口鼻爆血。韩国梨泰院万圣节人踩人事故累计死亡人数151人。事发当时在场进行救援的消防人员还说，大部分死者并不是被践踏而身亡，而是被前后大量人群挤压， 以企喺度嘅状态活生生被逼死。而事发嗰阵，一名喺现场协助嘅医生亦接受媒体采访，亲自还原当时惨况。佢话自己大约系喺事发50分钟后抵达附近，协助现场急救任务。当时大部分患者脸色苍白，失去呼吸。而喺度实施心肺复苏术嗰阵，更有好多患者口鼻开始出血。佢亦发现现场有大量已经死亡嘅患者遗体出现腹部肿胀嘅共通点。29号晚喺梨泰院协助急救嘅医生李范石接受采访嗰阵话，虽然新闻报道事故系从晚间10:20开始。不过当时正好在附近的他最早发现患者是在晚间11:05左右，他说自己突然见到有消防队员从附近小巷搬出两名女性，之后平放在地上，当时他还疑惑发生什么事，上前查看才发现是在度进行心肺复苏术，然后五分钟左右又有两名患者被救出，之后患者越来越多，自己即刻投入现场救援，为被搬运出的患者急救。李范石说，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很多咁啱在场的医护人员亦即刻投入急救，但因为患者人数实在太多，现场救援人员根本无法应付，因此有民众亦一起加入，轮流协助医生急救。他说当时大部分被搬出的患者无法讲嘢，脸部非常苍白，而且无法找到脉搏，甚至已经没了呼吸，因此救护人员随即进行心肺复苏术，但几乎所有患者都出现口鼻出血的情况，所以在急救过程中必须确保患者气管畅通，同时将口鼻的血排出。由于患者人数过多，因此除了他之外，亦有多名医生护士投入现场，轮流为在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术，而在旁边更是有4-5个热心民众上前按摩患者的脚部，帮他们除鞋，确保气管畅通，抹走患者流出的鲜血等等，甚至接替医护人员进行心肺复苏术。李范石说，29号当晚天气很寒冷，但被搬出来的患者却衣着单薄，因此还以为是从室内被搬出来，而通常救护人员为确保患者身份都会翻看他们随身物品，但这些患者身边什么都没有，因此急救人员根本无法得知他们的身份和昏迷原因，直到看到新闻后先知这些人是因为人踩人事故伤亡。他又说，在进行心肺复苏术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患者的腹部正是持续膨胀，不过无法确定到底是气体定是出血。而他事后往梨泰院更中心地区移动并协助急救嗰阵，发现好多已经死亡的患者遗体上亦有腹部肿胀情况。接完电话感觉更可怕，中共政府展开台面下行动。中共当年血腥强制堕胎，如今又开始强制怀孕，网传有地方政府定期为新婚夫妇打电话敦促尽快怀孕。英国电讯报报道，为挽救不断下滑的出生率，中共政府展开台面下行动，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部门致电新婚夫妇，敦促他们尽快怀孕。在10月27号，一名微博用户发文说，一位新婚同事接到南京政府卫生部门电话，询问他准备几时怀孕，又说可以提供怀孕期间知识帮助等等，又说是该部门的工作要求，要每季度打一次电话，目的是希望新婚夫妻可以在1年内成功怀孕。这名同事刚开始还以为是当地防疫部门电话，非常害怕，等接完电话知道是催生的，感觉更可怕了。之后数以千计网民跟帖说，亦接过类似电话，不过这篇博文发出几个钟头后就被删除。一名女网民写话，她所在地方的妇女健康中心非常尽责，每个月都会打一次电话给她，问她是不是怀孕。 佢質問話：咁係咪變相要我生細佬？佢哋甚至仲急過我媽媽。另一名女性話：佢喺去年八月結婚，至今已接到兩次地方政府部門來電。中共政策往往以強制方式執行，民眾對政府部門普遍感到畏懼。政府機構直接對個人打電話催生，無疑會為個人製造巨大心理壓力。好多網民擔憂，當局會唔會好似當年強制墮胎一樣，開始強制生育？如今地方政府催生電話，似乎已顯示出呢種傾向。目前中國經濟不斷下滑，再加上育兒成本過高，民眾生育意願不斷下降。專家話，無論政府點樣鼓勵生育，都好難見成效。老牌意大利邮轮公司退出中国及亚洲市场，中国当局长期实施清零政策，邮轮公司纷纷失去耐性。总部位于意大利的哥斯达邮轮公司取消了所有以亚洲地区为母港的航行。哥斯达在25号发声明说，由于东亚地区国际邮轮全面重启的持续不确定性，哥斯达邮轮决定重组他们在该地区的结构。亚洲邮轮市场包括中国、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地，其中最大市场在中国。2018年中国的邮轮旅客数量达到219万，超过亚洲邮轮旅客总数的 50%， 成为全球第二大邮轮市场，也是亚太地区邮轮产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哥斯达邮轮公司成立于1854年，有将近170年历史。该公司在1997年被全球最大的邮轮公司嘉年华收购，嘉年华的市场占有率是 45%。哥斯达是第一间在中国母港营运的国际邮轮公司。2006年，哥斯达旗下的爱兰戈拿号在上海母港盛大启航，开启亚洲之行。2020年初疫情爆发，邮轮公司纷纷停航。今年2月，哥斯达仲曾发新闻稿，预期今年可以在亚洲复航。但刚发表的这份声明显示，他们已放弃这个希望。中国财新网报道说，哥斯达邮轮公司多数中国市场员工亦已离职，他们中国业务负责人去年就已经离职。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郑州富士康员工连夜带逃亡，官方辟谣被打脸。习近平神秘大内总管受关注，或掌管港澳事务。南京最大商场起火，市民浓烟下排队做核酸。防疫奇观，马拉松线上菜，美食街两侧生意天差地别。人口危机，中共地方政府狂催新婚夫妇怀孕。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0月29号抖音影片显示，郑州富士康员工连夜大逃亡，对于郑州富士康公司的辟谣，网友纷纷讽刺说，官方辟谣都是真的。大量坐标河南郑州的抖音影片显示，深夜好多人在麦田入面、树林入面或者高速公路上行走，一些人带着行李，披着毛毡或者被，他们是郑州富士康的员工，连夜从工厂入面逃出来，正徒步回家，有些甚至行了两日两夜。在抖音平台有网友问，路过郑州段高速公路，好多人拖着行李箧步行在高速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留言中说，一位请叫我美美的人士在自拍影片中说，我亦是行路回家的，从郑州行到洛阳，在富士康宿舍混了一个礼拜，没得吃没得喝，每日就是靠水和面包，夹硬撑了一个礼拜， 网友话，喺富士康打工嘅大部分都系年轻人，有高中毕业生，亦有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嘅。郑州富士康员工大逃亡喺河南已经成咗大事件，沿途百姓喺逃难路线上为呢啲年轻人提供一啲水、馒头、即食面。有人话呢个比河南人1942年嘅大逃荒已经好得多，至少唔会饿死。前几日网上传出富士康港区有20000人感染，有阳性就拖走，剩低嘅继续喺度生产，大家基本生活亦都得唔到保障，被拖走之后好难再返嚟，所以人心惶惶。仲有影片显示郑州富士康嘅员工冲破封锁控抢物资，大白四散逃跑。富士康公司对媒体辟谣称，网络流传的郑州园区大约20000人确诊是严重不实信息，受疫情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但郑州富士康有三个区，只是港区富士康就有350000工人，即使是小部分人数亦不会少。对于富士康的辟谣，大陆网友议论纷纷，辟谣是今年是一个笑甩大牙的词，自己的信用都透支了，唔好忘记郑州系对封城辟谣噶。以前呃人就话狼来了，而家呃人就话狼冇嚟。根据上海辟谣原理，郑州富士康实际确诊，只要攞唔到准确日期嘅准确数据，都系造谣。更诡异嘅系，当局喺疫情通报中根本睇唔到同富士康有关嘅内容。根据郑州官方通报的疫情，29号只有3例确诊，20个无症状，而且连续多日都是这样。但是当地人披露，郑州大部分区域都在封控中，有些生活物资亦很难保障。在富士康辟谣后，郑州网友披露谣言已近成真，现在各个小区群都在度发通知，要求对富士康的员工进行围堵劝返，屋企有在富士康工作的要进行上报，各个富士康劳务输出地的园区亦在进行这项工作。另外，抖音、微信上涉及这个话题的影片、公众号文章都做删除处理。同时，河南多个县政府连夜发布的一条条给富士康员工的公开信，要求返乡的富士康员工提前上报居家隔离。好多网友睇到郑州富士康员工大逃亡嘅影片，都话自己流泪啦。佢哋希望呢啲河南子弟能够平安翻屋企，更唔会被家乡嘅政府歧视、规劝。中共20大新一届领导层产生，边个将主管港澳事务，备受香港社会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的大内总管、新任政治局常委丁薛祥最有可能接管港澳事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都不在20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意味着涉港事务最重要的三个职位都要换人。据香港信报综合的多名资深建制中人分析，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最有可能接手港澳事务。丁薛祥是辅助习近平多年的大内总管，他经常陪习近平在国内走动或出国访问，上个月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习近平自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出国访问，就由丁薛祥陪同。丁薛祥还在2015年和习近平一起去美国，今年71的香港回归庆典，丁薛祥亦随同习近平到港出席活动。报道称，其他有望接替韩正的常委还有赵乐际。有香港政协委员说，早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刻意安排赵乐际与港区政协交流，如果他掌管港澳事务亦都不足为奇。另外，27号确认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石泰峰亦好可能参与港澳事务。香港理工大学讲师陈伟强对联合早报说，北京宁愿找一些与香港关系不太密切的大陆官员出任，他们在香港没有利益关系。路透社引述美国智库欧亚集团中国和东北亚事务资深研究员尼尔托马斯的话说，丁薛祥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幕僚长。很显然，习近平相信丁薛祥的忠诚和能力。 由于中共政治习惯于黑箱作业，而丁薛祥并不时时抛头露面，因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新常委中，外界对丁薛祥的了解可能更少。托马斯说，丁薛祥是一位在背后运作的政治助理，所以有关他个人特质和影响的公开信息很少，这个也加固了围绕习近平最高幕僚的神秘围墙。60岁的丁薛祥是最年轻的常委会成员，从履历上看，他从来都没有领导过一个省份，无论是作为党委书记定是省长。很多分析人士说，虽然丁薛祥是唯一一个符合习近平接班人年龄的政治局常委，但由于他缺乏省级领导经验，所以不太可能成为习近平的继任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习近平，他可能是鱼与熊掌兼得的最佳人选，忠诚但不具威胁性。江苏省南京市规模最大的金盛百货商场发生火灾，现场火光红红，大火烧了十几个钟头，到深夜仍然未熄灭。令人惊讶的是，在火灾现场数十米外，大批民众仍在排队做核酸检测。到市快报29号消息，当日上午10点左右，南京的金盛百货商场突然燃起大火，大火燃烧了近12个钟头，还在燃烧，位于南京中央门黄金地段，主楼五层，副楼四层，拥有独立铺位近千个。南京市民李先生表示，着火的商场是金盛百货的中央门店，火势很大，难以控制，商家眼白白望着自己的店铺被烧晒，还有一块是大量存放的茅台酒全部都没了，他们只能够在楼下看着，很多店铺的老板都急死了。10月30号，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金盛百货商场火灾明火在30号凌晨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网上流传的相片显示，在南京市金盛百货商场火灾现场数十米外面，还有大批民众仍在排队做核酸检测。有网民惊叹，大火冒起的浓烟就飘到头顶，但大家仍然如常等候做核酸，真是服了。有网民写诗说，万事核酸测为先，烈火焚烧若等闲，霞影楼鼓栖不成，半城静默半城烟。10月28号，长沙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2022长沙马拉松调整为线上赛的公告。公告中说，鉴于近期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根据上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为切实保障广大参赛者的身体健康和安全，经组委会审慎研究决定，将原计划在11月6号举办的2022长沙马拉松由线下赛调整为以线上赛方式举办。这个是继2020及2021年后，长沙马拉松连续第三年改为线上比赛。很多人好奇线上马拉松怎样操作，主办单位表示，线上比赛是在一个跑步 App 上发布比赛规则，参赛者在线上注册，跑完之后上传户外跑步路线及成绩。马拉松线上举行，仲不是当前大陆防疫政策下最魔幻的景象。广州近几年最红的美食街区之一的西华路，现在一边可以堂食，一边禁止堂食，导致马路一侧的商家生意兴隆，另一侧就门可罗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华路是广州越秀区与荔湾区的交界，越秀区禁止内容，但荔湾区允许内容，西华路成了当前大陆防疫政策简单化的魔幻奇观。据英国电讯报报道，为挽救不断下跌的生育率，中共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竟然打电话给失婚夫妇，催他们婚后尽快生小孩子。有数千人27号在中国社群网站微博上回复一则贴文，声称接到当地卫生部门询问是否怀孕的电话。一名微博用户追述同事接到南京市政府妇女卫生局的电话，一名官员告诉同事知， 当地政府希望新婚夫妇能够在一年内成功怀孕，预计每季度会打一次电话过来。好多人在回文中提到他们亦接到类似的电话，但这则文章在发出几个钟头之后就被删除。一名女子写道，她所在的地方妇女健康中心非常尽责，每个月都会打一次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有怀孕。她问这个是不是变相要我生仔，她们甚至比我妈更紧张。另有一名女性表示，她在去年八月结婚，至今已经接到两个地方政府机关的电话，她并没有说是哪一个城市。分析认为，对于习近平当局来讲，现在有两个危机可以动摇中国国力，人口危机和老龄化或养老危机。中共从之前的限制生育到现在的催生，这样的180度跨越，向外界无不敢发出了中国人口危机的信号。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经人预测，几年之内中国恐经历大乱世。 G20 峰会在即，习近平是否会会见日美首脑引关注。停止轰炸，俄大谈条件暴露战略企图。英加警告飞行员培训共军后果严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随着习近平在20大上大获全胜，一统天下，对此一些学者和观察家都感叹，中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对于习近平的新时代，很多分析指出，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前景会更加昏暗，怎样的灾难都可能发生。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亦都预测，如果习近平继续留在台上，几年之内中国还要经历一次大的乱世，随即引发舆论热议。近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的评论文章，指出邓小平和他继任者领导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习近平现在拆除了这些基础，他确保了自己继续担任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的第三个任期，并将中共领导层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同时将国家安全置于追求经济增长之上。此外，法广的一篇评论文章亦都提到，中国在倒退，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习的天下了。另外，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的结束：中共20大的深层主题》一文中指出，中共20大的最大主题在于事实上宣布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标志着1970年代尾以来的大约40年的那个时代的终结，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适应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势必出现重大改变。事实上，这样的重大改变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出现了，二十大不过是试图展示中共全党对这些改变的认可而已。然而，关于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的去向是怎样，亦都引发海外华人的强烈关注。这个月的29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中华学人联谊会、中国妇权组织、基督徒公义联盟等海外民运和人权组织在纽约法拉盛合办题为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研讨会，与会的各方学者、评论家和活动家纷纷发表见解，对未来中国的命运以及怎样捍卫普世价值和世界和平等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演讲嘉宾有魏京生、金钟、王丹、陈光诚、陈破空等。与会者认为，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已经稳坐皇位，习家军全面掌控权力，这样的格局不单止严重影响中国的未来，还冲击海峡两岸局势、少数民族命运以及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这个星期五，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将会在11月中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海外行程， 包括访问埃及、柬埔寨、印尼等三国，出席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20国集团高峰会。而呢次拜登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系咪会将喺 G20 嘅长边安排会面，亦都成为外界关注嘅焦点。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表示，有意喺呢一次嘅 G20 峰会期间，同习近平举行面对面嘅会谈，讨论安全同经济等问题。综合外媒报道，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喺28号发布声明稿提及，拜登将会在11月11号出席埃及举行的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跟着前往柬埔寨金边参加美国东协峰会和东亚高峰会，跟着就会抵达印尼参加20国集团高峰会 G20。 20国集团高峰会将会在11月13号到16号登场，拜登将会同全球最大经济体领袖们齐聚一趟。而拜登同习近平是不是将在20国集团高峰会的长边会面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24号曾经表示，美国积极保持沟通顺畅，包括安排领导人会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25号就回应说，目前没有任何能够提供的会晤消息。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亦都表示，有意在11月的印尼 G20 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安全和经济等问题。根据共同社的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28号在官邸举行记者会，表示有意借助11月在亚洲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机会，和中共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岸田文雄强调说，希望就包括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切实反复对话。此外，共同社仲表示，对于日中关系，考虑到北京当局多次进入尖角诸岛、中国港的钓鱼岛、周边日本领海，以及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等，岸田明确地表示，日本将主张应该主张的，要求中共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目前乌克兰部队在整个秋季对入侵的俄罗斯军队展开了稳定的反攻，普京就寻求伊朗协助轰炸乌克兰的电网，试图以此挽回颜面，改变战争局势。近日，克里姆林宫的一名高级官员披露，俄罗斯可以停止袭击轰炸乌克兰的电网，但是条件是乌克兰要割让被俄罗斯军队入侵占领的该国领土作为交换。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关注。综合看中国等媒体的消息，近日俄罗斯前总统、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写话，需要承认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提出的要求和他结果的合法性，并写在宪法中，这样乌克兰居民的供电情况就会好转。对此，这个星期五10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纪念乌克兰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周年活动的时候说，莫斯科侵略者变成了恐怖分子，俄罗斯唯一的策略已经变成了恐怖，恐怖成为他们软弱的证明，亦都是对我们韧性的考验，失败是这种策略唯一可能的结果。事实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修改了俄罗斯宪法，在违反国际法并且不被世界压倒性多数国家承认的情况之下，将俄罗斯军队入侵的四个乌克兰领土州声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美国分析指出，这个是一种吞并策略，掩盖了俄罗斯军队没办法控制全部这些乌克兰领土的事实。此外，有消息说乌克兰很快会拿到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五角大楼将会加快速度运送。在这个星期四10月27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预计乌克兰将会在下个月初接收美国先进的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乌克兰最需要的是防空能力，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他们获得 NASAMS 防空系统的能力，我们预计下个月初我们就能够让他们获得该种能力。 之前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之前表示，五角大楼已经注意到乌克兰迫切要求先进的防空系统来阻止入侵的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该国电网的疯狂轰炸袭击。但是五角大楼的官员没有提供两个美国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NASAMS 防空系统具体送抵乌克兰的日期。随着中共招募西方飞行员培训共军一事发酵，加拿大国防部警告，如果加拿大现役或者是退役军人培训中共军队，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同时英国国防部表示，将创建更多的法律工具来阻止这种行为。根据大纪元报道，加拿大国防部10月27号表示，加拿大国防部、加拿大武装部队和他的成员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他们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正在同其他联邦部门合作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加拿大国防部表示，信息安全法适用于现役和退役加拿大军人，任何可能损害加拿大国家利益的行为将得到适当处理，不遵守该法案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据悉，根据该法案，被判犯有可公诉罪行的人可能会被监禁长达14年。与此同时，英国国防部10月28号亦都向大纪元表示，我们正在采取果断措施，阻止中共企图捕猎现役和退役英国军队飞行员在中共培训中共军人的招募计划。所有的现役和退役军人已经受到官方保密法的约束，同时我们正在考虑使用国防部的保密合同和保密协议处理违规者，而新的国家安全法将会创建更多的工具来应对当代的安全挑战，包括目前这一项挑战。另外，英国国防部这个月仲表示，中共利用第三方寻找英国和其他西方飞行员直接培训中国飞行员，并支持中共国有国防工业公司和研究机构。目前已经知道多达30名前英国军事飞行员目前正在中国提供培训，并且已经接触了很多其他的人，包括目前正在服役的英国人员。同时每日邮报还报道说，加拿大亦都有人喺度参与培训中共军队。除此之外，另外根据法国媒体报道，中共亦都喺度利诱法国退役飞行员以训练中共军队点样喺航空母舰上起降飞机，并学习不约空军嘅战略。过去几年嚟，已经有数名战斗机飞行员喺中国服务，其中亦都包含一名战略空军嘅退役飞行员。对此，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的前任行动主任哈尔·舒斯特表示，在美国未经政府许可，不可以为外国政府工作，那些去中国赚钱的英法飞行员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样无疑解释了中共自从建造航母以来快速发展的原因。舒斯特认为，西方国家允许自己的飞行员去培训中共飞行员是不明智的。西方飞行员帮助中共培训，将中共变得更加危险，就好像在战斗之前将一支棍交给你的敌人。这个是西方帮助中共成为西方威胁的又一个例子，在这里帮助自己的敌人。此外，舒斯特还表示，如果英国和法国的法律允许本国飞行员培训中共军队，他们应该修改自己的法律，将这种行为列为非法。美国、法国和英国应该调查这件事。在这个月的21号，根据路透社报道，曾经在中国工作的前美军飞行员兼飞行教官杜根在澳洲被捕。澳洲警方是根据美国的要求而进行逮捕，并将启动正式的引渡程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